我哋先低头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今日早上俾我哋有一个再一次有朝见你嘅时间。我哋而家系听信息嘅时候，我哋求主俾我哋有一个聆听嘅耳朵，同埋有一个顺服嘅心。祈祷感谢交托，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阿约拿嘅故事，约拿嘅故事咧，好多人都耳熟能详噶啦。啊，即系你唔讲咧，我都知道约拿系嘅故事是怎样样嘅，吓点样来龙去脉嘅。啊，咁啊，我系记得咧，即系我年轻嘅时间，咁啊，亦都喺啲儿童主日学，喺香港儿童主日学咧，系教过呢个约拿的故事。咁啊，啲细蚊仔咧喺度听到咧就系、是、约拿俾条大鱼吞喺落个肚三日三夜。咁啊，嗰个时间咧就争住发问啦。你估佢哋问乜嘢咧？啊！佢嗰條大魚係咩魚？係咪大白鯊？係咪殺人鯨？我話我唔知道，我只知道係一條大魚，因為聖經冇話俾我聽究竟係乜嘢嘅大魚。約拿嘅故事咧，好多人亦都覺得咧，真係好似好離奇啊！所以有啲人以為佢係一個神話。啊！有啲人以為佢係咧一個預言，啊！有啲人以為佢係預道故事，啊！好多嘅猜測，甚至有人覺得咧，佢實際上一個好出色嘅創作嘅短篇嘅故事嚟。點解咧？咁因為佢個故事真係好簡潔，個內容好多好多枝節，啊！內容好多起伏，內容好多嘅地方咧，係我哋可能估唔到好多高潮咁好多嘅嘢咧，真係我哋令我哋咧係覺得呢個故事咧係好戲劇性嘅甚至到佢個結尾嘅時候咧，都好似都講唔完，都好似冇一個正式嘅結尾嘅咁好多。嘅短篇小説咧，都會咁嘅喎，就係佢冇一個正式嘅結尾，佢作用喺邊度咧？就俾啲讀者咧有一個想像嘅空間，你作埋落去，俾你作埋落去。約拿的故事係咪真嘅咧？約拿係邊個咧？聖經好清楚記載，約拿。是一个先知，约拿在以色列，即是那段时间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大约是主前700多年，那个时间神呼召了他做先知。在圣经呢，在旧约的列王记下的第14章25节，圣经就不多的，是得这一节圣经。就讲得好清楚咧，约拿当时系先知，神咧系使用佢传递佢嘅信息。但系去到新约嘅时候，到新约嘅时候就好巴闭啊！因为点解咧？喺新约马太福音第12章啊，38-40节嗰度咧，耶稣亲自引用约拿嘅故事里边。約拿在個魚肚裏面咧，三日三夜，耶穌就話呢個三日三夜咧，實際上係佢被釘十字架、埋葬，然後復活嘅預表嚟嘅。約拿喺個魚肚裏面三日三夜，實證就係預表耶穌基督嘅死、埋葬、復活。好犀利喎，系嘛？耶稣亲自引用旧约呢一个记载，可见约拿嘅故事系千真万确，不可置疑，唔系神话，唔系虚夸嘢，系的的确确真有其事，历史有记载。好啦，咁我哋睇翻约拿嘅故事咧，一开始嘅时候我哋都已经。大早讀咗六節啦，咁啊， 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怎样起因，就是神呼召约拿去了一个地方，当时的尼尼微城就是亚述国的国都，在哪里呢？就是在今天的伊朗的地方来的，是那个米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两条河中间，在那里呢，这个大城市昔日的尼尼微城，神就呼召他呢去那里传递一个信息，传递一个信息就说叫他们呢快点离开他们的恶行，因为经过四十日之内或者四十日之后呢，神就会审判的了，假如他们不悔改不离开不回转。约拿收到这个吩咐之后，他做什么？他有这么远事就走这么远、我们大家都会可能觉得奇怪，是吧？他身为先知、先知做什么？先知就要听神话的嘛，听神吩咐的嘛，执行神的使命的嘛。神吩咐了他，他不声都不声，静鸡鸡，有没有向神交代，没有向神解释。他去到他伯那个地方，就是当时的、即地中海、地中海的东边一个海，一个港口。在那里呢，他等到一只船，这只船呢去很远的地方，就向西行，去地中海的西部，就叫做他斯。神叫他向哪里行？由陆路向东的嘛，向东行。他们有这么远时走这么远，找到一船呢可以载他去横过整个地中海，由东边一路去到西边，西班牙一个港口叫做他斯。神也很幽默的，神声都不声，神又保持沉默，神又没有拦阻他。实际上当时候呢，他找一只船、在他他伯那里去到他斯呢是不简单的、没有今天我们这样、定期有什么船、那里去到这么远的港口呢，这些船呢这些这样的行程呢是不简单、他居然找到一只这样的船，又有足够的银两、因为路途遥远、我看不少钱的、他搭这只船去他斯，他有足够的银两，神没有拦阻他，神由得他。所以这里有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只看环境、约拿可能譬如看环境，他说得米了这次、神好像都赞成我走人、完全没有拦阻我。有时候只看环境的顺利呢，作为神的旨意呢不是那么可靠的、不是那么可靠。好啦，咁佢上咗船之后呢，好嘢唔係有 last 得几耐嘅啫。上到船之后，神就开始呢執行佢嘅工作啦。但係未讲到呢度之前，我哋要諗一諗。约拿佢身为神嘅先知，佢居然冇听神嘅吩咐。他居然不尊重神的话语，静鸡鸡的来到去走他自己的路，他是逃避神。简单讲一句，他就是逃避神，声都不声他就逃避神。今天我们有没有犯约拿这个错误？你有没有逃避神？我有没有逃避神？有些人未信耶稣，他来这里听道，神跟他说是时候你要信耶稣，圣灵在他心里面来到动工，跟他讲说话，他内心挣扎，信好啊还是不信好？他在逃避神，是时候他应该信耶稣，但是在逃避神，他想避开。 人可能有些偏见，有些成见，神跟他说你要放低你的偏见和成见，圣灵又感动他，叫他放低他的偏见。有些人憎一些人，不肯原谅一些人，神跟他说你要原谅人，你要放低你这个的仇恨。有些人有些坏习惯，神就跟他说这些坏习惯你要放低，你做基督徒不能够有这些坏习惯。有些人很久都不读经不祈祷，神就跟他说，圣灵就感动他，喂，是时间你应该读圣经祈祷了，是吧，每日进行灵修了，不要这么懒啊。你有没有逃避呢？我有没有逃避呢？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说话跟着去做呢？我们有没有学约拿这个这样的坏榜样，静鸡鸡睬都不睬，当神好像没有刀一样，我行我素，我行我的路，逃避神。我们看一看，假如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上司或者主管有一个这样的雇员不听话，完全不听话，不执行吩咐他 的使命的命令，有什么后果？后果就炒鱿，是不是？是不是炒鱿？是吧？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就是你不听话，你就炒你鱿，找第二个听话的 来做咯。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过，在我的学校里面很多年前的事，在十几年里面有两个老师，有两个老师，他不是不听话，他跟学生不过得去，跟学生不过得去，一个教英文的，一个教中国历史的，教英文那个呢跟学生斗气，全部都搞到他不合格，默书不合格。另外那个呢教中国历史呢，上堂呢就不是讲中国历史，讲得不三不四。我调查过之后呢，真是事实是这样。经过校董会经过之后，认为呢这两个老师已经失了学生的尊敬，失了学生的信任，不能够再在学校里面呢任教了。那就叫他们呢写封信来好好看看，自动辞职啦。咁佢都冇，佢哋都冇其他选择啦。自动辞职，冇第二次机会俾佢，冇第二次机会，犯错一次就要离开。我喺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喺多伦多咧，亦都有个查经班咧，系我昔日在中學的時候一班的同學，他們很多來在加拿大信了耶穌，我們有十多人，有一個定期有一個查經班。有一次我們完了之後，其中有一個成員就這樣說，他說我內心一路都有個掙扎的，就是我得罪了一個人，我需要跟他認錯。神一路都跟我說这件事你要做啊，圣灵一路在这里感动我，一路都叫我做这件事，但是我在这里硬是推。他今天我查完经之后，祈完祷，我发觉我要的起心肝，的起心肝，一定要跟这个人 say sorry， 一定要去跟他说对不住。他说我的心现在安乐了。神怎样对待这个先知呢？讲回来正题，神怎样对待先知？神有没有放弃他？神没有放弃他。神有没有撇低他？ 神冇撇低佢，神有冇将佢摆埋一边，起用另外一个人呢代替佢呢？神亦都冇。神系用爱心嚟到包容佢嘅软弱，用爱心包容佢嘅缺点，包容佢嘅过失，包容佢嘅叛逆。冇错，先知的确系令神失望，但系神系用爱心嚟到包容令佢失望嘅嘢。今日好多时候，我哋嘅生活，我哋嘅见证都可能令神失望嘅。有时候我哋都会搞到令神嘅名嘅名字蒙羞。但是我们不需要灰心，神怎样包容令他失望的先知，今天神都会用爱心来包容你和我令他失望的事。但是神不是这样就算数，神这样就翘着手不理了，不是，神继续要在约拿的身上做功夫，神要施行他苦心的管教，神爱的人他一定要管教，好像今天我们爱我们的子女，我们一定要管教他，没有管教不会有成长，没有管教不会有进步，但是神的管教呢就不是用言语管教，不是在那里闹他一餐，训他一顿，不是，神用不同的环境来到管教他的仆人。为着要管教约拿，有人很小心地来到去计过数，神行了最低限度有八个神迹，有八个神迹跟着，最低限度八个，有些说十个添，为了要管教这个约拿，所以跟着发生什么事呢？跟着呢就海上风浪大作，神叫海上风浪大作，神跟着呢促使那些海员那些船员将约拿扔到海里面，神呢跟着又怎样又派一条大鱼，一条大鱼，嚟到咧将约拿咧吞咗入去鱼肚里边，救佢一命。神实际上系一片嘅苦心，为咗约拿要教导佢，神行咗一连串嘅神迹。约拿在神的在这个大雨里面是有三日三夜，神是给他一个很好的时间来到安静，来到静思己过，那三日都要坐监这样，但是很好，因为能够静思己过三日三夜。在这三日三夜里面，约拿做什么呢？约拿书第二章，全章就记载他在鱼肚里面的祈祷。他作了一个很长的祈祷。假如我们分析一下他那个祈祷，那个祈祷的内容是说什么？没错，这个祈祷他就感谢神的恩典，神在九死一生的边缘救他一命，救他一命。他在这里称颂神的奇妙的作为，他又说要献祭感谢神。全章的圣经，在第二章里面的祷告就是讲这些东西。但是请留意，他只字没有提到他自己的罪，在整个祷告里面他只字没有提到自己的罪。 他的罪是什么？他的罪就是没有尊重神的说话，没有听神的吩咐，没有执行神的命令。他身为先知，他居然不同神作任何向神作任何的交代，试图逃之夭夭，那就算数了。没错，他感谢神救命之恩，但是感恩不等于悔改。没错，他后来听从神的命令，去亚述的国都尼尼微城，有传讲神的话语，但是这个都是只是外表的顺服，外表的顺服亦都不等于悔改。他做这件事都是口服心不服的，你继续看下去你知道了。这样做事不等于悔改，口服但是心不服的。究竟约拿有没有为他自己的罪真正悔改呢？这个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我看过若干本的释经书呢，都说他有悔改的，但是他没说清楚哪里 有悔改 的证据，只是说他第二章里面 有些悔改。 我看不到有什么悔改的证据，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故事发展下去，我们看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时候所发生的见证，就看到呢，他真的没有彻底真心为他的罪来到悔改。究竟他的罪是什么？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头的三节，他就很坦白呢来到承认他自己里面的心头结，这个他一直都解不开的，这个心头结。我读给大家听，第四章头的三节的话，这是约拿大大不悦，因为呢他去了尼尼微城，叫他们要离开罪恶，这个信息呢，哇，那些人呢就真的有行动，全个尼尼微城真的悔改，离开罪恶，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哦，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么？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哦，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怎么回应他？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么？你这样发怒合不合理啊？你这样发怒合不合理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译本，译的。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初初路都没出声，没有解释，这里他解释得很清楚。他就是他不喜欢尼尼微城的人听了他要传的神的信息，悔改回头，神得到神的赦免。他不想这件事发生，他想的就是神到时到后就降落这个审判，降下审判，将这班尼尼微城的人将他们灭绝，这个就是他的愿望。大家听起来都觉得可能很离谱的，是不是？即是你是先知来的，先知怎能够即是有这样的心肠的呢？可见约拿在他这个身上面仍旧有很多的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沙石，还有很多的缺点，还有很多的软弱。 他身为先知，但是他认识神是十分的肤浅。那从何见得呢？他搭船，神叫他向东嘛，他搭船向西，以为可以逃避神。他身为先知，他都不知道神是无处不在的吗？不单止这样，在那艘船里面打大风，大风大浪，他还可以在个船舱里面大觉睡的，其他的船员都起来搏晒命的，都睡不落，他居然心安理得，以为呢现在可以 逃避离开神，安心了，大觉睡。咁你做先知，你唔知道神系无处不在，你可以咁样逃避开神嘅耳目嘅咩？系咪离谱啲啊？仲有，佢身为先知，佢唔体会神爱世人呢一个心意。原来神一早就向以色列嘅先祖阿伯拉罕作出这个承诺。这个承诺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八章、二十六章神都讲过的。怎么说呢？他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地上万国不只是你以色列国，地上万国都要因为你以色列的后裔而蒙福的。即是说以色列的后裔要使其他的国家的人，那些外邦人在内蒙福，这个是神的心意来的，而且神的承诺一定会成就这件事。但是先知完全好像不知道，先知完全不体会神这个心肠。他身为以色列当中的一个领袖，他自然应该有使到别人或者别国的国民蒙福这个责任。但是他先知很固执，很固执，很坚持他个人的成见，就是他很阿哈伊的民族排外主义这个观念。以色列民族蒙恩就好事，其他外邦人蒙恩就不是好事。嗱，呢個咁狹隘嘅民族觀念，呢個咁自私嘅呢個咁樣觀念，唔係神嘅心意嚟嘅。我以前喺教育學院咧，有個同事，佢好憎日本人，好憎日本人。佢憎到個咩程度咧？咁就凡日本嘅嘢，佢都唔買嘅。日本車啊，嗰啲咩爐啊，日本好多嘢，好多製品噶嘛，係嘛？咁佢平又好，貴又好，佢總之完全唔買。佢心裏邊仲有一條刺喺度，就係記住日本仔喺第二次世界大戰裏邊咧嗰啲罪行。我哋身為基督徒，我哋對侵略過中國嘅日本人，我有冇懷恨在心呢？嗱，可能時間已經沖淡咗呢啲嘅恩怨，但係今日我哋對回教徒又點？伊斯蘭國嗰啲極端嘅回教徒，佢哋進行咗咁多嘅恐怖活動。我哋會唔會因為佢哋所做嘅嘢而遷怒於其他嘅回教徒呢？先知約拿有冇真心嘅向神悔改？我就睇唔出。若果有嘅話，佢以後先知嘅生涯就唔會有咁多波折。神亦都唔需要再繼續花咁多心神嚟到去栽培佢。咁呢啲可能會問： 你話佢咁又唔係悔改，咁又唔係悔改，咁咩叫做悔改啊？悔改實際上就係向神就要認你嘅罪，向人就認你嘅錯，然後你真係好徹底嘅回轉、散後轉啊，改過自新，脱離以前嗰啲嘅敗壞，重新嘅做人。聖經裏邊咧，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嗰度講咗嘅浪子回頭嘅故事。嗱，嗰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啊，一個 classic 嘅例子，啊，講到咩叫悔改。嗰個小兒子翻翻嚟揾佢個父親，佢話：父親，我得罪咗天，又得罪咗你，得罪咗天啫，得罪咗神，得罪咗你，得罪咗人。從今以後，我唔配做你嘅仔啦！啊，你當我係故工啦咁。嗱，呢個就係悔改，係嘛？向神認罪，向人認錯，而且話明以後佢重新嘅嚟到做人。個爸爸點樣啊？即刻為佢開慶祝 party。佢話：呢個仔咧，我係失而復得。他從那個時間開始，他的小兒子就重新做人了。我們需要悔改，我們很多時候有很多的事情我們是做了不合神的心意，但是我們不肯認，這個成為我們一個的屬靈的生命呢，是一個的難阻來的。那沒錯了，那跟著下來呢，這個故事未完的，跟著下來呢，神再給機會，約拿又是再差派他去尼尼微城，這次他不去，這次他去了、啊、他向尼尼微城的人呢很慎重的宣告、啊、再過四十日啊！你哋咧一定要離開你哋嘅惡行啊！但係好有樣嘢都好奇怪嘅就係、是，佢兩次神嘅吩咐佢咧，都冇點樣講咧，叫佢離開罪惡，但係冇提到咧叫嗰啲人悔改喎。啊嗱，即係神個叫你叫呢個誒約拿要傳嘅信息啊！你翻去留意睇下聖經，兩次都係嘅啊！他講到咧離開佢個惡行，咁啊停咗喺度噶啦，啊就冇再提到話你要悔改要點點點，冇喎冇提到，但係冇理嗰啲人識做。嗱，我哋睇睇點樣樣呢一次咧，先知啊聽神嘅説話，就去尼尼微宣講神嘅信息。但係你係咪？他是否真的口服心服来到去做这件事呢？似乎又不见得。为什么呢？因为尼尼微城圣经说得很清楚，是个大城的。那些三四岁的小孩子大约有十二万。那么照推断呢，这些小孩子有十二万呢，那个城的人口应该大约是六十万左右。聖經也都講得好清楚，要喺呢個城度行一次啊，要三天嘅。但係約拿咧喺尼尼微城咧早幾多日夜，做咗一日夜。佢做咗一日夜就收工啦。本來要做三日嘅嘢咧，佢一日就收工。即係點樣啊？即係唔湯唔水咯，馬馬虎虎咯。草草了事啦，系咪啊？做到三分一，但系好奇妙嘅事发生，好奇妙嘅事发生。佢虽然咧喺个城里边嘅三分一传讲呢一个嘅信息，但系事情发展落去咧，全个城嘅人都全部离开罪恶悔改。上至帝王，下至到普通的市民， 都全部呢是离开罪恶而肯悔改，是历史上可以讲话真是一次很奇妙的大复兴来的。是哪个的功劳？你说是不是约拿的功劳？很明显不是约拿的功劳，很明显这个是神的奇妙的大能，超过人以上所及。今天神委托我们做的事，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做到不汤不水，人在心不在，草草了事。但是神不计较，神不计较，神愿意执手尾，神愿意收货，神愿意为我们打完场。尼尼微城的人这样离开罪恶悔改，实际上是这个短篇的故事里面一个另外一个很戏剧性的高潮来的。但是很可惜，约拿似乎不欣赏，约拿似乎不欣赏，因为约拿看到这些尼尼微城人这样悔改归向神，即是悔改离开罪恶，他还发怒，大了我们读 的圣经已经读过了，他已经发怒了，在第四章的第三节，他在发脾气，他说耶和华，现在你求你取我的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没眼看，他没眼看，我死了还好，我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现象，看到这帮人悔改认罪。他是火遮眼，这个先知火遮眼，看不到神的恩典，看不到神的奇妙的作为，体会不到神慈爱的心肠。请问我们有没有因为有时候我们个人的情绪，我们自己的偏见的作祟，体会不到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家人当中，或者在我们自己身上神的作为呢？没错，人的劣根性不是那么容易可以除掉的，虽然经历过神的管教，但是先知对亚述人那种 憎恨那种仇恨，心里面所存那种很狭窄很自私这个以自己的民族为中心这种排外的思想，他自以为唯有以色列才配得神的祝福，这种这么顽固的偏见，这个是他内心这个罪，就成为了先知灵命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阻。他假如他的灵命要成长，他一定要处理要对付他生命里面这个罪恶。同样的道理，今天假如我是想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信徒，假如我们的灵命想进步要成长的话，我们都要检讨一下，我们内心有没有成见，有没有人我们真的认为他都坏到透了，他怎么信得耶稣的？有些人我们觉得我憎死他，我都不想耶稣给他救恩。有些人可能我们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肤色不同的民族，我们有没有先知约拿那种的偏见？刚才我都讲过， 今日全世界嘅極端回教分子所作出嚟嘅各種嘅恐怖活動嘅威脅，我哋係咪因為咁對回教徒就冇好感？我哋對佢哋傳福音有冇保留？我哋身為宣教宣道會嘅成員啊，我哋需要係咪要需要檢討下我哋呢個宣教心咧？我哋有冇支持普世傳福音呢個責任？先知約拿屬靈生命的成長，他似乎還有一條漫長的路要走，神亦都需要繼續的耐心來到去培訓他。我們試下看一看第四章，第四章神怎樣耐心來到培訓這個先知。第四章的時候，我們都正話提到，先知看到尼尼微城那些人真的肯悔改、肯回頭、肯離開罪惡，他就發怒，他說他沒問題。跟住落去發生什麼事呢？跟住落去呢，就神呢就叫一棵的一些叫做蔽麻樹。這些蔽麻樹呢是生得相當高的，有可以有三公尺那麼高，它就葉大，所以就好遮陰，樹大遮陰，它不是，它葉大，三公尺，就高過人頭，還有它葉大嘛，所以呢神就叫一棵這樣的東西在個棚那裡生出來，日頭就生出來。咁啊，約拿咧好開心啊！因為咧有得遮陰，涼浸浸喺嗰個一個蔽麻嘅樹下。但係咧，好奇怪喎！呢棵嘢生咗一日嘅啫喎，到挨晚咧佢就枯掉啦，早一早就生出嚟，但係到挨晚咧夜晚黑咧啊佢又枯，就冇咗啦，就死咗啦呢棵嘢。唉，咁啊，佢又發嬲喎，約拿又發嬲喎，約拿又發嬲喎，所以喺第九節咧，神又對約拿講啦，神對約拿說：你因這果蔽麻發怒，合乎你麼？神又問佢啊：你因為呢一棵樹，呢棵嘅植物發怒合唔合理啊？有冇道理啊？嗱呢度咧，我哋睇到咧，神係用呢個蔽麻呢棵嘢係做一個實物嘅教材嚟嘅。佢係教導約拿一個好重要嘅真理。佢話嗱，若然約拿為咗失咗一棵唔係佢親手種嘅植物，就係呢棵嘅蔽麻樹啦，一早出嚟，夜晚就枯掉啦。嗱，你為呢一棵都唔係你手種嘅植物，而難過，因為佢得一日 last 一日啊，咁而難過。你認為咁係合理嘅話，咁神向佢而家親手創造嘅呢班尼尼微城嘅人表示愛同埋憐憫。不是更加合理？一棵這樣的植物不是你種的了，出現了一天而已，那就死了，你都覺得這麼難過。那現在尼尼微城那裡城有六十萬人的，神要愛他們，要憐恤他們，難道不合理嗎？神是設法在這裡做什麼呢？是糾正，是糾正著約拿這個扭曲了的價值觀。我們大家都看到，大家都看到，你一棵這樣的植物怎麼比得上六十萬的人命呢？這個扭曲了的價值觀， 佢要纠正佢啊。换句话讲，神要喺约拿嘅身上重新建立正确嘅价值观。假如佢要做神嘅仆人，佢应该有正确嘅价值观。所以话神栽培佢嘅工人，真系可以讲话系用心良苦，系用心良苦。嗱，今日神同样系用紧不同嘅方式、不同嘅途径，例如我哋嘅遭遇啊、我哋嘅经历啊、我哋不同嘅学习嘅机会啊，嚟到栽培我哋成长。有啲咩机会啊？主日学咯，团契咯，查经班咯，弟兄姊妹嘅分享，都系神藉着呢啲机会栽培我哋成长嘅。我哋唔好错过，我哋唔好错过。好啦，开头嘅时候我都有讲过，约拿的故事有一样嘅好特别嘅元素，就系好似冇结尾啊，好似冇结尾嘅啊，好似唔完整嘅啊，好似唔完整啊。咁啊，即系假如系写小说或者写呢个短篇故事嘅话咧，佢特登整到佢好似冇完结咁样，就俾啲读者有想象嘅空间，等读者作埋落去。你中意咁样作，仲要结尾又得；佢中意咁结尾又得。但是约拿的故事不是创作的故事，不是人作出来的东西吗？是神记载下来约拿这个历史人物他的日事。那好了，约拿既然是小说，是真实的故事，没有结尾意味着什么呢？约拿先知似乎要接受继续的教育，似乎还要继续接受神的教育。神要在他的身上继续的来到去做功夫，先知还未是彻底的，还未彻底从他那个固执狭隘的错误的见证和脾气改变过来。他都很大脾气的，是吧？成日都跟神发脾气的，这些要改过的。历史上神蒙赐福，蒙神赐福的以色列人是有责任使到外邦人得福的，不能够徒受神的恩典。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九节，他这样讲过的，他说：难道神只作犹太人的神，不作外邦人的神么？我们的神既是以色列的神，他的选民的神，亦都是外邦人的神。否则的话，我们怎么会信耶稣？是吗？神爱世人。马友祖博士在他所写的《旧约概论》在论述到约拿书的时候，他对今天的信徒有以下很尖锐的信息。他怎样说呢？他说约拿书对现代的信徒带来极严肃的责备。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不够完全，不够彻底的摸到神的心，以致到违背神的命令，徒受神的恩典，只顾自己的舒服的享受，但是不肯传福音给万民。我们笑约拿不中用，难道我们比他更好吗？其实约拿书的信息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约拿其人正是我们的写照。我们祈祷。 爱嘅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留低啊约拿书啊嘅记载啊，今日成为啊我哋嘅借镜，成为我哋嘅责备，成为我哋嘅尴尬，成为我哋嘅提醒。我哋都发觉有好多地方，我哋都好似约拿一样，系咁软弱，咁多个错处。我哋求主俾我哋真系好好嘅嚟到去思想，从约拿嘅身上，我哋学习到嘅教训，所学习到嘅真理。求主俾我哋有力量啊，能够去走呢条应该走嘅路。我哋都求主你自己恩待啊，我哋都将我哋嘅啊以后嘅日子里边，我哋点样嚟到去真系凡事啊，我哋去遵行神你自己嘅命令，遵行你自己嘅心意。啊！做一个真正能够荣耀你名的信徒，我哋咁嘅感恩交托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